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再一次的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台北地检署，由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那聊到的就是加工自杀罪。那么说到自杀有道德上的瑕疵哦，那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可以说我们常在讲到生命真的是很可贵，不要常常因为某些事情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的窘境，同时呢也伤害了自己。那当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风险身为陪伴者我们有能够做什么跟不能做什么呢？待会我再来跟大家好的聊聊，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帮助这些身边搁浅的人。我常在讲到就是叫做突然会顿到了我们常做很多事情也会一样，那有很多这个意图想要自己了结自己的同时我们常会讲到死亡不是真正目的，它只是一个可怕的开始，因为它会影响到的是你的家庭，你身边的爱你的人，甚至如果说你今天自杀不成，它会导致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的这个自杀者他不是那么的了解，想说一了百了，可是当没有办法去结束自己的同时，带给他后面的后半生是非常非常的应该是说痛苦，然后呢非常的没有办法让他再重来一次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所以大家会好好来跟大家聊这个。不过说到了，我们讲到了这个加工自杀罪，它可是刑责不小尤其社会上对于这些自杀行为的评价太多看法了。那看法不一的同时，有人认为说结束生命生命是我自己的，我结束不行吗？这个跟你何干？那我这样的结束生命，难道我还吃上刑责吗？等等，我们再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回到台北地检署永贞检察官时间了。
虽然说过不再爱你，心里怎样也忘不记，好不容易才有一点分心，觉得世界还光明，你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眼前我从求你到求我自己，别再完整。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时间。我们讲到了加工自杀罪说到了这个有道德上的瑕疵之外，而且我们常常在讲到了生命算是你自己的，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常在讲到它影响的不是你个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家庭，你的爱你的人等等。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会有刑法呢？大家会觉得好奇怪这个是我的事情呢，这个跟生活上这是我不如意，所以我不想要 这一段这个我的生命旅程，好，我想要早点结束，不行吗？好，我们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朋友，跟我们内地的朋友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也让高永真检察官来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赶快先让永真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嗯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哦，中午好。
是，那我们讲到了哦，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些自杀行为来讲哦，评价虽然很多看法，但是哦，有人认为说，哎，奇怪了，生命是我的耶，你为什么可以权利有权管我，然后呢还管我管很大？哎，我没有自杀成功，你还要来要对我有刑责？不会吧？好，这个要听完全部哈，我们不要只看那个前面的标题。或者是只听到前面，有看到后。我们今天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来请教一下永真检察官了。
啊，是的哈，因为这个自杀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实在是因为生命是很可贵的啦，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寻求帮助哦，因为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不管是心理咨商或是一些社会救助的一个网络哦，都可以来这方面来提供或许在生活上或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而有这样的一个消极的念头的时候或许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哦。但是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我们今天会探讨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在这个我国的刑法上因为既然生命是自己的那你的自杀确实在我国的刑法上呢并不会成立任何的犯罪，
是，
那当然也不可能会就你个人的一个自杀行为来做任何的一个处罚嘛那不过呢我们是想要探讨的是，因为之前有一些社会新闻有提到
情侣对不对，
是
羞
羞对对对没有错那如果是帮助别人自杀呢，也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有一些社会新闻有提到有一些社会有一些这个情侣呢他们来共同相约殉情那殉情的状况呢，那可能就会有帮助其他人自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情侣殉情，那活下来的那一方会成立犯罪吗？
这个是重点了对不对？
对对对，是是是没错，那这个也就是要想跟各位借由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的一个刑法上的规定那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那如果说这个男女朋友他相约在车内一起烧炭自杀这样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那后来果然这个女朋友他送医后就不治身死了但是这个男朋友在送医之后呢他是竟然是存活下来的那后来检察官他调查的结果呢发现这个女朋友呢她是受到男朋友的教唆然后才同意一起殉情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启动我们这个刑法的规定咯，因为我们刑法的第275条它就规定了如果你是受人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的话呢会处到一年以下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是，那如果你是教唆或是帮助他人然后使这个他人自己去自杀的话呢居然我们也蛮重的也是处到五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
是卢小姐说如果是以这样来讲是如果说这一对情侣那后来一方是留下来的可是当时不是当事人留下来揪的那这个到时候会不会到时候死无对证他写
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检察官会就证据来做这个判断那有时候因为男朋友他其实一开始是谋为同死或许他也心里的很愧疚所以他可能也就是经由这个活下来的这一方得知了事实的真相这个在实务上是蛮常发现蛮常发生的啦那或者是说他们其实是留遗书的所以依据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女生呢她有交代一些事情等于是说这部分我们都可以借由事实的调查例如说她可能留了一封遗书给这个女朋友她的父母 好，那当中都会有些蛛丝马迹来做一个判断。
嗯，是。
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案例的状况哈，因为这个检官调查的结果，他发现是男朋友来教唆他的女朋友来一起在车内烧炭自杀哈、那其实他是谋为同死的嘛，因为他也在车内。但是呢这个男朋友他还是要成立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刑法的规定哦，他还是会成立教唆自杀罪哦。
是哦，胡先说只要是两方其中一方留下来的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自杀情形，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罪行，对不对？
嘿，对哈、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哈、在其实在同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哦，它有规定到说哈、如果你是蒙为同死而犯前三项的罪的话呢，好、它是可以免除其刑的。
嗯，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来那个再跟听众介绍一下哈、那什么叫做到底？我们要回到到底什么叫做加工自杀呀？那什么又叫做这个教唆自杀呢？
不一样，对不对？
对，它有分的哦。好，如果你是受嘱托或是得承诺而杀人的话，哈、意思是说这个动手的人呢，就是这个被告。就是这个男朋友、意思是说，比如说死者他死意坚决、所以他就要求被告说你来杀死自己，我自己不敢死，但是我死意很坚决，所以你要求这个被告来杀自己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认为说其实他对他跟普通杀人罪的罪责还是很还是相同的哦，所以你们可以发现到刚刚我有念的这个刑法的规定，这个状况之下哈，因为你有做了这样一个杀人的动作，所以其实他的罪责其实是蛮重的哈。
是。
那第二个教唆自杀就是比较类似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这个情侣相约殉情的这个案例一样哈。就是说，哎，这个女朋友她原本她其实不想死的哦。但是是经由这个男朋友的推波助澜之后。才产生了这个死意啊，想要自杀、然后这样子之后呢他在自我了断，就一起到这个车上躺好烧炭准备要死的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我们这边的一个教唆自杀的状况齁、那至于也有可能是帮助，帮助就是说他可能用一些帮助的行为来帮助他人去自我了断
对，
刑法上有细分成这三种状况。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哈、那这个殉情的一方，也就是男朋友，他活下来了。那既然按照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规定，他还是会成立刑法上的一个教唆自杀罪哈。但是重点是，他会因此就被抓去关吗？那我们刚刚有介绍嘛，有一个就是谋为同死可以免刑的一个规定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男朋友他自己也是一心求死的状况啊。也就是说，我们从事实上来看，他确实他自己也在车上
是
躺着。所以他确实也是一心要求死，而不是说女朋友在车上，他在车外，
故意的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条哈，也就是刚刚介绍的刑法275条的第四项有特别规定哈、这种蒙为同死的状况是可以免除其刑的。什么叫做免除其刑呢？可能各位听众有
不大懂，
对，会有这样的疑问。好，意思就是说，男朋友的行为他虽然成立了犯罪，
是，
但是我们会受到一个免刑的判决。免刑就是说免除他的刑事处罚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他是不用去被抓去关的哈、
是，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发生
好像认定的问题，
也到一起自杀的状况之下。
是，
对，
而且这会有认定的问题哦。
是是。
黄先生说请教一下，这个跟一般这个家庭有问题的这个揪着自己家人去自杀，还有就是看到了这个父母没有办法再照顾了，也揪着父母去自杀，一样的情形吗？是这样吗？
这个可能是不相同的，
不同
哈、因为刚刚提到那个社会的这个新闻事件，这个听起来是单方的决定，也就是比如说我长期照顾父母，我已经 应该就是有点受不了了，
嗯，
就干脆带着爸妈一起去死，这个状况哈，
跟这个不同，对不对？
对，通常社会新闻都会说，其实他是自己单方决定的，
嗯，
我就自己这个把父母打，就是比如说让他吃安眠药，然后放瓦斯，然后全家就是或是在家里全部烧炭自杀，他这个状况呢，这个是事实调查、事实认定的问题。通常这种社会新闻都是没有取得父母的同意嘛，
嗯，
然后他自己擅自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嗯，
好，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不是适用这边的状况，除非说这个他的父母也经过这个，比如说他儿子的同意说，我们一起死吧，然后一起烧炭吧，哈、
嗯
哦，那这个状况呢才会适用到这一条、
嗯。
那如果他只是自己一个人觉得我实在照顾父母太累了，我干脆一起死吧，
嗯，要不一样了。
就是、他自己对、嗯，这是他自己单方的决定，他并没有取得他父母的决定，哈、哦，所以父母并没有要跟他一起自杀哦。
嗯，是、
哦。那这时候就会回到了所谓的这个亲属杀人的。法条，而不是在这里哦。
嗯，是，
对，就有这样的分别的。
林小姐说，如果说依照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女生如果留下来，然后又有类似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刑法法则，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到最后它会有一个免刑的部分？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
哦，会有嘛，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还是要看事件，他没有说一定是怪他哦。这我们可能要跟大家说明，对不对？
对，就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
嗯，
如果说他一起要自杀哈、
嗯，
有事实显示他们是一起要自杀，然后女生是这个男生教唆的，或甚至帮助的，或者甚至是他杀，
嗯、
就是我们说的他男朋友下手的哈。
嗯，
只要有事实做一个认定之后呢？好、哦，那我们这个因为是谋为同死的状况，
嗯，
对，那他后来其实应该是要一起走的，但是他却存留了下来、
嗯。
那我们事实认定之后呢，如果符合这一条的构成要件，我们就会适用这一条哈、哦。那我们会认为男生其实真的是死意坚决要一起走，但是幸存了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符合各种。状况并调查清楚之后、
嗯、
那假官就会适用这一条、
嗯、
好让他成立相关的罪责，但是会给他一个免刑的判决。
是哦，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是还是要看看总体啦、哦、假官不会因而这个好像就是碰到的事情，然后虽然一方已经离开了，然后会依照这样子来就判定说这个是可能是有
因为男方符合相关的要件的、嗯、比如说我们发现说他是谋为同死，他说我要谋为同死，就发现他只是刺他的那个小腿两刀，
嗯，对，
他就说我杀了女友之后我是要谋为同死的，所以我想适用这一条、
嗯、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哈，
嗯，
因为你杀了两刀小腿，我们也会看部位，那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你有这个死意坚决的状况，我们也是不会适用到这一条，因为根本构成要件就是不符合的。
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处理任何事件都会有一个这个处理要件，要符合，要听好，
对对对，
符合
SOP， 要一个符合的构成，
没错。嗯，不是说你说的算啊、我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永贞检察书官，为我们大家解释的那么清楚，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举一反十齁、哦、对
对对，非常的厉害，
嗯，所以不可以哦齁、哦、不要去想太多齁、哦、这个还是有刑责的，所以我们就要跟
法律规定是很清楚的，
嗯，这个只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点警惕提醒啊，提醒大家，不过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永贞检察书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大家，再见。
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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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呢？
那
安呢？
那
安
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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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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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非常 谢谢永贞假书官为大家哦再一次的提醒哦，这个加工自杀罪帮助别人轻生，在刑法上就是叫做加工自杀的罪。好，不管是受到他人嘱托啦，或得到对方的一个这个承诺，都是不能帮助别人的哦。不管是以直接的言语啦，间接的暗示啦，去使他人自杀，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我们有讲过了，刑法第275条加工自杀这个行为呢，相关规定，受他人嘱托或者是承诺而杀之者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两项都是未遂犯罚之哦。所以总之要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充满很多压力，不是你没有压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压力，所以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职场上面，甚至是家庭，都各自带给每个人或多多少少压力。连小朋友都有压力，他上学有压力他可能因为同学之间的吵架啦、不和啦，他不想上学，这也是一种压力哦。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要有正向正能量，充满着希望，对自己保持信心，遇到挫折可以时时想到好的地方或者是真的过不去，寻找他人协助，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不是你自己给的，是父母给你的那当然呢，也要珍惜你的亲朋好友对你的关怀跟爱护珍惜生命，自杀啊真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出口。人家常不是讲吗上帝帮你关了这扇门，那另外一个地方又帮你开了一扇门，所以如果真的你需要协助的时候 ,1995 我们常在讲。另外呢张老师的话是 1980, 卫福部的安心专线是 1925, 请救我这一条。那么我们在事情也讲到了帮助身边搁浅的人，我常常是用在临床上面用搁浅，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搁浅的时间。对于很多这个自杀意图的人来讲，死亡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离开那种难以负荷的感受。所以作为一个聆听跟陪伴者，最重要不是说赶快帮他解决问题，而是要让他的感受受到正视跟被理解。好，我们常常在讲到，那么前一阵子也常常会看到类似的社会案件，连续有一些自杀事件的传出，让大家觉得说哇，生命真的很可怕，好，就是很可贵，它也很可怕。因为呢有健康的身体它可以呢让我们看到它从年轻到老。当你身体出了问题，你可能瞬间觉得这生命怎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刚才讲有很多的遗憾就是这样来的。那记得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面这个结束生命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什么嘛，什么鬼啊，突然跟我讲你要结束生命，而且对我讲打屁股哈，这个想法不要去这个想太多。然后但是我没有说想太多，我只是要开始重视他为什么对我讲这句话。那当他发现我已经开始重视他讲的这句话，已经发现我已经开始在观察的同时，他就觉得他有被意识到，其实就是要让我觉得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去找解方。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要碰到对的人是时间的时候，如果你是他那个贵人，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可以帮助他。好，那我们说到解方，一点也不容易被想到，它是一种很没有办法离开痛苦的状态之下才会意识到的摆脱方法。好，所以呢，如果单单在自杀来讲，好，是无法忍受痛苦，或者是称为他们没有办法抗压的很好。有些人说他们就是草莓族，可是我觉得不要把他们全部都一概而论说是草莓族因为有时候会忽略到他们事实上是长期在那种很难受的感受中，好，甚至呢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因为他从以前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甚至呢你没有这样的环境给他去解决问题。好，他可能都是一直被呵护的。有一个学生曾经就跟我聊到就是他有那种想跳楼的想法。第一件事呢，他看到我的脸面无表情，然后后面呢加了一句跳楼。你觉得跳楼很简单吗？那要勇气。好，跳楼大家有听过跳楼，但是大家都知道跳楼死的很难看。好，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有很大的勇气。他也吓了一大跳，其实他心目中会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要迎向死亡的结果，而是他只是很单纯，他想要摆脱他那时候跟我在可能还没有聊到的同时，他碰到一些事情，他想要把那个恐慌解开哈，他想要进入下一个状态。他如果说他了解他可以去预计跳下去之后可能会死或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说我们常在讲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感受，心跳加剧的感受，可是又平安无事，他都可以有任何的想象。可是现在我们要想象的就是说他那种恐惧害怕的感觉会有一阵子就停歇在那里。好，那当然这时候就是要带着他去面对他的现况跟怎么样来去取代。所以呢我们才在讲到死亡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在于离开的那种无法负担的感受。所以我们碰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当他们的守门人。所以第一件事就要问，好，主带着主动的去关怀，去积极的去听。第二个就是应，适时适当的去回应跟陪伴去支持。好，这样的一个状况才能够让他了解。第三就是转介资源转介。第四就是为他改变契机。好，就这么简单，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